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单元。今天我们来说明八九识并存的过失的问题。在前一集当中说过，真谛三藏的决定藏论建立了九识论的说法。真谛三藏以阿赖耶识是无常、是有漏、是烦恼的根本。他认为另外有一个阿摩罗识，也就是无垢识，是常、是无漏，因此要断阿赖耶识，然后证得真如的境界，称为证阿摩罗识。决定藏论是瑜伽师地论五世身相应地、异地的不同译本。可是真谛三藏自行争议了九世论的说法，真谛三藏又依唯识三十颂把它改译成为转世论。同样的，他在八个世以外又增加了真如阿摩罗识。他认为这个真如阿摩罗识就是一切法的所依，而这真如阿摩罗识是无为性的。现代的学者也考证玄奘菩萨所翻译的唯识三十颂才是忠于原来世亲菩萨的原来的著作。真谛三藏的说法衍生到了后来，就有人依经典的文字叙述，将玄奘菩萨以前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唯识以及说明如来藏的经典归类成为唯识古学。玄奘菩萨所翻译以及主张的八识论被称为唯识经学。唯识古学以无为性的真如以及如来藏作为依止的根本识，然后有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也就是真如或如来藏为体，阿赖耶识为用，就这样子变现出了世间。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九世论的主张。后来佛学研究者就依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翻译名相的不同，将大乘佛法建立为真常唯心系与虚妄唯识系。玄奘菩萨西天取经的目的，即是因为前人翻译的经典并不精确，在当时流行的社论学派以及地论学派所说的法相是互相乖违的，对一个实修实证的修行人是无所适从的。因此玄奘菩萨西天取经回中土以后，他在翻译经典的时候都非常的严谨，而且符合佛法的正量。为了导正先前翻译者的不精确，玄奘菩萨以阿赖耶识来说明是如来藏，并且以八个识的基本架构重新建立整个佛法的支见以及修行的次第。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但是因为先前翻译的经典还没谈及种子，或者先前翻译的人因为实证的问题，前人所翻译的经典不能够对如来藏如同玄奘菩萨将阿赖耶识清楚而且精确地给予定义，所以玄奘菩萨翻译经典的时候全部以阿赖耶识来指称那个诸法的实相。虽然是经过玄奘菩萨这样子的努力，后人仍然误会如来藏不是阿赖耶识，仍然将阿赖耶识认为是生灭的有为法，而如来藏心真如则是不生不灭的第九识。这样子就产生了真如为体，阿赖耶识为用的讲法。这背后的意思是阿赖耶识是由真如所生，是真如的信用，这就形成了八九识并存。八九识并存有许多的过失，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所要继续来说明的。首先，如果有人说真如性 与阿赖耶性为同一世性，而此第八世心具有真如无为体性，亦具有能执常杂然法种子之阿赖耶性。这种说法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因为阿赖耶是从无始劫以来本来就已经存在，它是真如无为的真如性，不需要修行，是早已经有的。它称为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它又称为虚空无为。学佛修行就是要亲证这个本来已经存在的法界真如实相。因此，如果将阿赖耶识的真如性从阿赖耶识性体上分割出来，并且颠倒说阿赖耶识所显现的真如性反而是心体，这就是颠倒了。因为真如性根本不是实体法，怎能说怎么能够是阿赖耶识的所依呢？如果又有人说阿赖耶识必须依于四大色身五根三合世界方能现行于三界中，故说阿赖耶识是依他起性，这种说法是彻底误会了佛法的三自性。因为佛说的依他起性是以心体 来说依他起性，譬如眼识等六识必须借阿赖耶识作为因缘，然后又借着一根五色根与六尘作为助缘，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中升起眼识。如果缺少了阿赖耶识心体这个根本因，如果缺少了阿赖耶识所执掌的眼识等六识种子的种子因，如果缺少了阿赖耶识留住第八识自己心体的种子来配合，那就不能够出生意识等六个识。如果缺少了一根五色根六尘作为助缘，那么就不能从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升起现行。因此说眼识乃至到意识等六个心是依他起性，然而阿赖耶识的心体从无始劫以来，这个心体是常住不坏的，它不需依靠任何一个法就可以独自存在。譬如在无余涅槃当中，它也可以独自存在，不必依靠任何一个法存在，因此它不是依他起性。前六识如果缺了第八识心体的这个因缘，如果缺了第八识所藏意识等六识的种子作为因缘，就无法出生。因此说眼识一直到意识都是属于依他起性，必须依赖第八识心才能够现起。然而阿赖耶识心体是本来自己就存在的，它从无始劫以来不会随从于其他的法来升起，它的心体又从来不曾生灭。因此在许多的经典当中，佛都说它是无始以来本有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能生万法的心。般若系的诸经当中更说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之法。既然不是依他法才能够升起，而是可以独自本来存在的法，而且是出生万法的主体是，那怎么可以说它是依他起性呢？如果说阿赖耶识若不依无明及烦恼种子，若不依父母世间设法四大物质一根等等法，则不能出现于三界中。所以阿赖耶识是依他起之法，不是不生不灭的法。这样子说就误会佛法了。阿赖耶识在人间现行，虽然必须这样子具有众多的因缘，他才能够在人间现行。 然而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阿赖耶识的心体是依他起性之法，因为阿赖耶识的心体本来自己就存在，他的心体是从来不生，而且他将来永远不会灭的。阿赖耶识的心体他根本不需要依靠其他任何的法才有的。因此这么说的人是误会了佛法三自性当中所谓的依他起性的意思的人。如果有人说阿赖耶识是第八识的信用，其实是以第八识中的真如性作为本体，这种说法就没有阿罗汉所证的无余涅槃了。因为真如性必须是依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心体才能够显现的缘故，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会变成断灭法。依照他们的说法，阿赖耶识既然是依他起性，既然是依于真如然后才能够出现的，那么就不可以是单独存在的法，就不应该是可以在无余涅槃位当中常住的法。那么无余涅槃位当中所独存的法应该只有是真如性，而不是阿赖耶识的心体。然而诸经当中佛都说真如性是依于第八识阿赖耶识心体借缘然后所显现的，也说第八识阿赖耶识心体才是无余涅槃的本迹，也就是一熟识，它从来没有开始的时候是本来就存在的，它不会从别个法出生，它根本没有所依的心体。因此如果真如性真的是阿赖耶识所依的心体，那么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应该是以真如性而单独存在在无余涅槃的境界当中，不应该有阿赖耶识与真如性并存，应该灭掉阿赖耶识。然而真如性在阿赖耶识灭除的时候也将随着消失不见不存在了，因此这种说法的无余涅槃境界就会变成断灭空。如果有人说依照诸经上面佛所说，阿赖耶识既然本来就是这种圆满成就有漏幻法的真实体性，也能显现真如性等无漏法体性，上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种说法与认为第八识阿赖耶识所依的心体就是真如心的说法完全不同，而且执着以阿赖耶识所显示的圆成实性当中的真如性作为真如心，作为阿赖耶识所依的心体，这是错误的。因为真如只是阿赖耶识所显示的局部法性而已，还没有具足实相心阿赖耶识的全部法性，乃至于圆成实性的具足显示阿赖耶性、一熟性、真如性等等，因此称为圆成实性的也只是由第八阿赖耶识所显现的法性而已，它的本体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心体。圆成实性本身无体，是依阿赖耶识心体而显现而有的。因此如果认定圆成实性为真实法义，那么就不应该否定圆成实性所依的心体阿赖耶识。若是认为圆成实性的本体阿赖耶识是生灭法、虚妄法，那么主张真如为体，阿赖耶识为真如之信用，同是第八识，真如才是圆成实性者，这样就进退失据了，道理就不能够成就了。如果有人说真如纯是无为法，只有阿赖耶识才是有为法，那么真如应该不具备能令众生流转生死的有漏有为法功德。如果是这样，那么解深密经当中佛就不应该说 真如在因地的时候称为流转真如，而是必须具备阿赖耶识的体性的心体，才能够说为流转真如、邪行真如、相真如、正行真如等等等等。因此，若是另外建立阿赖耶识所显示的真如性，颠倒说它为阿赖耶的，颠倒说它为阿赖耶识的心体，那就是错了。譬如母亲出生了儿子以后，儿子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母亲所出生的，却主张自己出生了母亲，再由母亲出生众多子孙。错误主张九个世的人就是这样子，不知道真如这个名相就是指阿赖耶识，是在说明阿赖耶识心体，它从来不贪不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断不长，不生不死等等真如性。不知道这个真如正理，却反对真正的事实，然后说阿赖耶识所显示的真如性是为实体，颠倒说真如性为能够出生阿赖耶识种种信用的心体，这全然违反了圣教量，也违背了证悟阿赖耶识的实际现观。一切亲证阿赖耶识的人都可以现观阿赖耶识的真如性，证悟阿赖耶识的人真如性分明现前，这是完全符合诸经上面佛所说。如果说另外有真如性可以亲证，而且不是依阿赖耶识来显现的话，如果他们所说的真如不是阿赖耶识所显现的真如性的话，那么真如应该有两个法同时并存，成为两种真如，那就不是绝对待的实相了，而是变成相对待的细论法。而且事实上，一切法界之中永远都只有阿赖耶识的真如性可以让有缘人亲证，外于阿赖耶识就永远没有其他的法、其他的性可以称为真如，然后让人家亲证了。这样子将永结在实相心阿赖耶识外面来追求佛法，然后成为心外求法的外道。虽然嘴巴上面心里面不承认是心外求法的外道，可是本质上就是心外求法的外道。如果有人说阿赖耶识与真如为同一个事，原成实性应该是真如所有，不是阿赖耶识所有，所以没有过失，这种说法前面已经破斥过，能生阿赖耶识而与阿赖耶识同时同处的真如体必定是第九世，能生阿赖耶识的原成实性的法体必定是一个心体，因此必然成为第九世。佛地真如的体性完全没有染污，而且与阿赖耶识完全不一样，因此不可以说为就是因地当中同一个第八世，而且原成实性是阿赖耶识所有的体性，不能够在阿赖耶识以外还有一个原成实性，经教中如来都是这么说的。因此真如为体，阿赖耶识为真如之信用，同是第八世，这个主张是没有正确的道理。如果有人主张真如为体，阿赖耶识为真如之信用，同是第八世，那么也应该主张阿赖耶识是边际执性所摄，或者说阿赖耶识是依他起性所摄。然而真正证悟的人却是已经现前观察色身、五音、十八界、真如性、万法等等都是由阿赖耶识直接或间接或辗转出生的，而不是由阿赖耶识所显示出来的，不是由真如所出生的， 纯粹的真如，纯粹的真如性是不具有世间杂染法的缘故，因此就不是圆成实性。如果说真如为体，阿赖耶识为用，这意味着阿赖耶识是由真如所生，是真如的信用，那么阿赖耶识不应该是能生色身五音万法的心，那么应该说诸经所说都是错误的，那么应该说阿赖耶识色属于边际实性或依他起性，而不应该是圆成实性。因为所生的法不应该是能生万法的事，所生的信用不应该是能生万法的心体，所生的法不应该是圆成实性。然而一切经论当中，佛都明白地说明阿赖耶识是圆成实性的心，不是边际实性或是依他起性的心，所以主张真如为体，阿赖耶识为真如之信用，同是第八识的这个论点是进退失据的，道理是无法成就的。以上说明了几点八九识并存的过失，目的在确认一切的众生就是总共八个识，不可能是有九个识。而这最后的第八识，它的心体是不生不灭的，可是却能够出生生灭的七转识。这样子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就是八个识的合合运作。这八个识如果看作一个心，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也就是如来藏。经上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而有染污，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心体本身是自性清净的圆成实性，可是却同时具有依他起性的前六识与边际实性的染污莫那。八个识就这样子合合运作，这才是法界的实相。如果将心真如作为阿赖耶识所依的一个心体，就会落入八九识并存的种种过失，这对自己佛法的实际修正就会产生障碍，而没有办法进步了。今天就为各位菩萨说明八九识并存的过失到这边，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阿弥陀佛。